在小组挖掘信息、筛选数据、争论结果的时候，情报局的其他成员则在饶有兴致地注视着他们，满怀期待地等着看事态的发展。将小组人员与其他雇员隔离的规定，亦在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高层官员知晓他们工作的性质。然而，从调查科流向 456C 房间的文件，让人们对小组追踪的路径一目了然。没过多久，加布里尔回归情报大楼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而贝拉·纳沃特，加布里尔手下败将的新娘，正忠心耿耿地为加布里尔工作的秘密也很快就尽人皆知。谣言愈演愈烈，有的疯传纳沃特计划在任期结束之前就会将情报局局长的大权拱手相让，有的传言事实上加布里尔和总理极力催促纳沃特逼他尽早离职，有的则盛传一旦纳沃特失去权力，贝拉就准备和他离婚。一天下午，当加布里尔和纳沃特在总裁餐厅愉快地共进午餐的时候，谣言不攻自破，逐渐平息。纳沃特吃的是水煮鱼和蒸好的蔬菜，标志着他又开始遵循贝拉严格的饮食限制疗法了。传谣的人们于是说，纳沃特当然不会对一个即将弃他而去的女人这么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让人无从辩驳的事实是，自加布里尔回归以来，办公室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整座情报大楼如同度过了漫长的停业期，开始做大扫除、清理蛛网了。似乎就连贝拉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追上席卷她丈夫工作单位的这股新潮流。她的外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脱下了跻身世界500强的名牌西装，换上了牛仔裤和运动衫，还把头发向后一拢，梳起了女大学生才梳的那种乱糟糟的马尾辫儿。一直以来，加布里尔认为他就该是这个模样，他就该是脚穿便鞋、身着起皱的衬衫，在其他人都下班回家以后还伏案工作到深夜的职场强人。贝拉是以色列公认的研究叙利亚问题的顶级专家，这一点并非空穴来风，他工作的比别人都卖力，而且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并且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扫罗王大街的情报大楼里，为了成功他可以丝毫不讲情面。加布里尔一直想知道贝拉是不是沾染了一些叙利亚社会党人的情愫，他是个天生的冷面杀手。在他到来之前，小组人员就知道他是个冷酷无情的狠角色，于是自然而然的，大家在贝拉刚来的时候都礼貌地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之间的壁垒逐渐坍塌，仅仅几天之内，小组人员就和贝拉相处得好像他是一位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当小组陷入激烈的争吵的时候，贝拉总是属于获胜的那一方，而当他们欢聚一堂共进传统的家庭晚宴的时候，贝拉则把丈夫留给情报仪器，自己赶来加入他们。依照惯例，他们不在吃饭的时候谈论情报案件，于是他们转而辩论起以色列在变幻莫测的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这一话题。如同所有的西方强权大国，比起阿拉伯街头的平头百姓来说，以色列更喜欢街上的地头蛇。能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都是独裁者和强权人物， 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位阿拉伯民主人士。数十年来，铁腕人物给阿拉伯地区带来了地域上的稍许稳定，但是他们也让受其辖制的阿拉伯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数字是不会说谎的，而贝拉，这位研究阿拉伯半岛最残暴政权的专家学者，对这些数字倒背如流。尽管石油开采带来了巨额利润，五分之一的阿拉伯世界却挣扎在一天工资低于2美元的贫困线上。6500万阿拉伯人是文盲，其中大部分是妇女，还有数百万人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曾在数学和几何学科一度领先的阿拉伯人，已经在科研领域被发达国家远远地甩在身后。在过去的1000年中，阿拉伯人翻译的书籍数量比西班牙人在一年中翻译的还要少。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阅读的书籍只是古兰经。但是贝拉问，阿拉伯世界是如何沦落到这般田地的呢？伊斯兰激进分子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金钱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那些独裁者和权力阶层花在自己身上远远高于花在人民身上的金钱，那些源源不断地从阿拉伯世界流出又流进日内瓦、苏黎世和列支敦士登银行的财产，那些加布里尔和小组人员苦苦追寻的财物，他们都在哪儿呢？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很慢，小组人员在调查过程中撞过墙、进过死胡同、落过井，堵在怎么也打不开的门口，进退两难。他们阅读着伦敦的一位名叫哈米德·哈达姆的曼条斯里的律师的每一封电子邮件，专心窃听哈米德如何度过他的每一天，听着他乘坐地铁与客户就大大小小的议题开会，也听着他与遍布阿拉伯半岛的合作伙伴们为一些琐事争论不休。他们还窃听到每天晚上哈米德回到他与妻子和三个女儿居住的陶尔哈姆莱茨的小别墅里。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因为大女儿要去赴一个有男孩子参加的聚会，父女两人因为女儿裙子的长短吵了个天翻地覆。这时哈米德的手机响了，小组人员就像那个年轻姑娘一样庆幸争吵终于被打断了。对话进行了2分18秒，结束的时候，加布里尔和他的小组意识到，那个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人，终于被找到了。